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23节一直朗诵到第29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犯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阿们。这段圣经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其实讲述了四重关系，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父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我们与撒旦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在第25节，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新约是以主耶稣的血为凭据为标志。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神领以色列人到西奈山下的时候，当他向摩西颁布律法和诫命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立约，摩西代表神和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立约，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遵行的，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然后摩西做了什么呢？摩西献了一只牛作为平安祭，他把这只牛杀掉之后，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另外一半的血洒在所有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尽力遵行的人上，也就是那些说要遵行耶和华诫命的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血就成为立约的标志。所以这里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以他的流血作为新约的凭据和标志。那么新约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本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那么除了从时间上，除了从主耶稣降生前后，除了从这个方面来看之外，那么新约和旧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若遵行他的诫命，若遵行他所吩咐的，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就大大蒙福。但我们知道人因为在亚当里面继承了罪性，所以我们靠着肉体，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实现，没有办法来达到律法和诫命上所要求的一切。所以怎么办呢？主耶稣他带来的是新约。那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还有新约的希伯来书都有提到这个新约的具体内容。耶和华说：当那日之后，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从心里认识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完全是一个恩典之约，主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为这个约做了凭据，做了印证。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完全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这里主耶稣说：这杯乃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主耶稣是那无罪的羔羊，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一个上帝所需要的祭，那个无罪的祭，那个让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让我们可以和上帝之间有新约的这样的一个祭，他是永远的祭。我们感谢上帝。这是第一重的关系。那么第二重的关系，当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主耶稣说：人若不吃我的肉，人若不喝我的血，就不能进天国，就不能得永生。这意味着什么？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单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不单替我们赎罪，更把我们联合在主耶稣里面，叫我们既然与他同死，就与他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现在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耶稣一同复活。阿门。感谢上帝。所以第二点是要我们纪念我们和主耶稣是联合在一起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那个人里面，那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借着主餐，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连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不论你在生活里面遇到怎样的状况，或者你的感觉给你怎样的一种怀疑，怎样的不确定，但是我请你要记得，主耶稣说，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也与他同活，我们从他领受的是全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上帝。那么第三重的关系就是我们与魔鬼撒旦的关系。我们看到在第第26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赎清了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免于上帝的审判。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行最后一灾的时候，要击杀埃及地所有人的头生子。那么以色列人幸免遇难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照着上帝的规定，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呢，天使就越过去，这就是逾越节 Passover 的来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他的血，用他的死，其实让我们豁免上帝的审判。除此之外，主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魔鬼撒旦完全的失败。魔鬼撒旦在主耶稣整个的计划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地位。撒旦是这个世界的国，所以这个世界在撒旦里面也在十字架上受到审判。保罗说，就我而言，世界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我们除了从上帝领受免受他自己审判的恩典之外，我们同样被上帝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带出来，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一样。我们感谢上帝。那么这第四重的关系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里领主餐说到，我们要一起来领饼，一起来领杯，就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身体，都是主身体上的肢体。所以这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同一个饼。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在第16节，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嫌隙，还有什么不能饶恕的，当我们领主餐，我们醒茶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好，现在我们就预备心，我们来领受今天的主餐。请怡轩帮我们弹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有一段在主前醒茶的时间。醒察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你有什么身体上的罪行？不是得罪人，你是得罪了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你把你所犯的罪行向主承认，求主的宝血来接近你，好让你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来醒察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时常顺从圣灵的引导？
在我属世的这些关系里面有哪一些阻碍我与上帝真正亲密的交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你的事业。你说主我软弱，这一切我不能胜过的时候，你把它带到主的面前，主要帮助我。我们也来省察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省察我们是否像主那样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身上总有一些不讨人喜悦、招人厌烦的地方，可是主他却完全接纳了我们。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软弱，你也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求主恩待，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好，我们请司事的弟兄把饼带到台前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现在来对我们面前的饼来祝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掰开。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守你晚餐的时候，主，我求你分别为圣孩子面前的饼。主啊，让我们存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来纪念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信而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同来领主的身体。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那么我求你快快的受洗，你受洗之后，我们就可以一同来领受主餐。这是一件何等何等喜乐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那我求圣灵在你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给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分饼的时候，我们默想一段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求主恩待我们。你爱弟兄吗？你爱姐妹吗？你是喜欢还是爱呢？爱意味着牺牲。若你爱你的弟兄却不愿意为他牺牲，那么你还不够爱他。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拿到饼之后，我们共同来掰饼，存感恩的心，我们来纪念主，共同来领受。好，请司事弟兄帮我把杯拿到台前。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现在为面前的杯来祝谢。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立下新约，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立下了和好的新约，以至于他永远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永远做他的子民。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今天领受你杯的时候，主啊，你赐下感恩的心，你赐下敬畏的心， 你赐下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来共同纪念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效法。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这杯是主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可曾看到这杯的价值，这宝血的价值？上帝是信实的，因此他绝对不会背弃自己所立的约。在这个时候，若有哪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你过去一段时间肉体软弱，因为你过去一段时间屡次得罪上帝，以至于你不敢回到上帝面前的，我求你看看你手中的杯，这杯乃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他完全的接纳我们，让我们能坦然无惧的回到主施恩的宝座前。他就像那一位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他在等我们回去，因为他爱我们。大家都领到之后，我们一样存感恩和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撇弃我们，因为你用主耶稣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因为你要做我们的上帝，你要永远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没有遵从你诫命的能力，但是主，你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里面，让我们与你同定十字架，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新生命，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圣灵，叫我们可以靠着顺从圣灵，就不住在罪犯和过念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领受你饼领受你杯的时候，主，我求你的恩典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主，给我们时刻知道我们乃是与你联合在一起。主，我们乃是有份与你圣洁生命，有份与你自己性情的。主啊，纵然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你总不丢弃我们，你的手总在扶持我们，叫我们冷淡的能够火热起来，叫我们后退的能够激奋起来，叫我们软弱的可以刚强起来，叫我们贫乏的可以富足起来。因为主，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余下的日子可以谨慎自守，圣洁度日，殷勤侍奉你，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继续存谦卑的心，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现在我们要把它启动。那么上一次我们谈的什么呢？我略微用两句话回顾一下。上一次谈的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我再念一下。因为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记忆有效，能够真正引起他生命的反思和共鸣，需要十七次，我要反复重现十七次。所以为什么父母要婆婆妈妈？ 为什么老是要重复，为什么孔子要强调温故而知新，原因就是在这。所以我总认为我已经和妈妈够了，但是现在看来比这十七次标准还差得很远。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因为从昨天我看到弟弟们很年轻啊，都非常年轻的，应该说是心灵记忆都非常发育非常好的。但是我讲完以后我马上就问，因为发现很多人马上就忘了，我这样说，当然一是我们不太用心，二就是实在是没有操练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就是重复不够，所以我们要不停的重复啊，不停的重复。所以大家不要怪许多老师重复，我们有这么多的老师，所以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仅要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不停的重复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啊，老师要学会重复。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呢？讲的人类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非常普遍的一个局面，非常想突破也常常不知道怎么突破的局面。什么局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灵魂，我们有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目标，有的很高尚，有的很一般，很世俗化，有的很自私。那么当我们跟人相交往的时候，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啊，我们会说神设立这个世界有四大组织体系，第一是家庭啊，第二是社会，就是国家组织，第三是雇主啊，再有一点我们就是说教会。所以当我们稳定在这组织当中，家庭常常是稳定的，一辈子都要跟家庭啊要成员要有关系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是属灵的家也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那么社会也是这样，我们在社会团体享受着一个政府在背后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种范围，文化方面的一种气氛，我们都要跟人交往。在交往当中，我们个人的和其他人的，尤其是跟我们很密切的甚至是我们的上司，我们怎么保持一个生动活泼的自我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同时呢又能够顺服啊这个领袖这个领导怎么样呢？是规定的一个整个这个组织或者一个大局所出现的一个约束，所以人就会在这个约束和自主当中出现了永恒的一种dilemma，永恒的尴尬，永恒的尴尬。怎么人跳出这个尴尬呢？怎么跳出这个尴尬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奇特的样子，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信仰良好的人跟他信仰的真正的主宰，一个永恒的主宰，绝对的主宰，绝对主宰，万王之王，他建立的关系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像伊斯兰人那样。哇，我前两天就在我的家，我走出来就看到一个伊斯兰人啊，一个穆斯林，他做啊就是工地上的这个普通的 worker， 就是这 constructor， 然后他就在那儿敬拜。所以按照伊斯兰这个五个词，伊斯兰这个词呢，就是从早晨到傍晚到晚上当中到午饭中间，我们就要喝下午茶的时候，上午茶的时候，他用这五个时段去敬拜。所以他就表现出一种恐惧，一种战惊，一种敬虔啊，一种不苟言笑，一丝不苟这东西。所以在宗教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宗教非常发达的民族，非常敬虔的一批人，都表现出为了崇敬这个信仰的这个主宰而失去自己的活力，失去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一个灵魂，一个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信得越深，好像我们自己动辄得咎，我们不敢说任何话，不敢做任何事，这是这种敬虔所带出的一种奇特的现象。是这样吗？人类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帝说我按着我的形象样式造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把他的本质赐给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享受他的自由。所以你看这个悖论没有？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不等于抹杀我们的自由。那么相反的一方面，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自由又不太好的时候，又不太理解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又做出许许多多荒诞的事，许许荒诞的事。 啊，我们在恋爱方面完完全全是放纵自己的东西啊。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在就职方面，我们在言谈方面，我们在跟父母相处方面，我们跟上司相处方面，许许多多方面，我们完完全全的不按着神的心意做，所以不顺服权柄。所以按着神的顺服神，这样的顺服神设立的这四大体系的方面就组织。所以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国家要尊荣，要为他们代祷，要顺服大臣。为政掌权的，所以在公司里边你要顺服你的老板，顺服你的上司，怎么样的教会你要顺服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所以就变成了就像一个撒野的那种人。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是直说话的话是这样，有的呢还有表现出一种很敬虔的，就是非常敬虔的，但是敬虔的背后是完完全全不顺服，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两种情况就变成了我们人类当中永恒的一种难以突破的一个死结，一个死局，一个僵局。所以保罗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了他彻彻底底的给我们做出样板。他一方面完完全全的激昂肆意的热情洋溢的完完全全发挥了一个自主性，信仰的自由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你看保罗在待人在讲道在各个方面完完全全不是唯唯诺诺的，完完全全不是那种动辄得咎的。另外一方面他又把自己谦卑到一个程度，他用了一个词，我们谈的那是罗马文化当中最严厉的一个词，就是我是我信仰的这个主宰的奴隶，不是仆人，不是简单的佣人，也不是工人，是个奴隶的问题。奴隶的问题，奴隶的问题不像我们现在雇佣费用啊，雇佣印尼的这些佣人一样，我们还有星期天要给他假期，不是这样的，奴隶是没有休假的。而且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当中是一个什么词呢？就是没有人身自由，也就是他的生死都在这个主子的手里边。所以你看到这吊诡吗？他绝对的顺服他信仰的主宰，同时在这个顺服当中就表现绝对的自由，你看多么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我要谈一点这个自由跟它相关的一个东西。人的自由最大的是表现在什么呢？他的意念的自由。有些人很自由，好像很活泼，但他心里是很恐惧战惊的有些人表现啊，我要说一些话，很缓和一些气氛，但他心里非常知道我是不知道哪句话，上次现在很不喜悦我，所以我要做出一种东西来。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保罗这个生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非常潇洒的非常自如的来表达他的心态，但是他这个心态的表达却跟神的心意怎么样呢？达到了很深的契合，那是一种很深的默契。就好像我们人两个朋友达到了高山流水那个程度的话，就是你一言然后他就能心领神会，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达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常人也常常说，就夫妻像夫妻像，就夫妻达到了一个很深的情况下，他眼神一动我就知道哇他要有什么了，他发怒他什么，那个时候我一说有什么东西来表达来缓和这个气氛，就表达出这个东西了。所以朋友要达到这种默契，然后夫妻要达到默契，上司和下属间要达到默契，我们跟神之间最重要达到这个默契我们现在发现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现在走向婚姻，走向婚姻以后就会出现一些不协调的东西，也不协调，张一张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出现了没法控制的一种东西，没法控制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出现了很激烈的一种冲突。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再次告诉大家，这个保罗生命当中有太奥秘的东西，太奇妙的东西，就是他跟他绝对的主宰能达到一种默契，默契到这么好，就是他可以潇洒自如的谈论，他可以高谈阔论，但是怎么样呢？却被圣灵怎么样的很大的默许你看就是我的心，你看就是我的心，你看就是我的心，你想那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那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推而广之，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威严，当一个人进入神我常常私下里跟弟兄们，我们成了神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个世俗的我们俗语当中的话，就一个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子，意思就是你想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们跟神关系达到，保罗跟神关系达到程度，他好像进到神的肚子，进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说话做事不仅挥洒自由，而且呢处处都能合神心，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人和人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有些人呢，夫妻间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朋友间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以后你和同事关系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你和你的提婆太，你和你爸爸妈能不能达到境界呢？就看你今天是不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最大的一个负担，或者最大的一个遗憾，我看到当中最让我纠结的之一，就是我们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老的一批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是问我们，你们信的是什么啊？你能不能把你的信仰真正的你自己信的你能表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就照本宣科的啊，或者是恐惧战惊的啊，就表达我们信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别人一听的话马上就没有力量了，就说发现哇，你信的到底是你真信还是假信，你说的这东西到底你信吗？所以才有了我们以前叫做礼权之问，还记得吗？以前那个人现在他不知道怎么样，暂时不来了啊。我知道我的祷告当中，我知道神有一些啊，有一些奇特的对我的一些话语。他那个时候追求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奇特的问，他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你们信吗？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句话，人的灵魂是非常灵敏的，所以当他发现你的眼神，他发现你是一个鹦鹉学舌在那说的话，他就完完全全对你说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你也就失去感染力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年轻，很单纯，但是当我们像一些还没有信的，但是他的心多少向神敞开的时候，要分享的信仰的时候，不能够真正的能够把他的信仰真正喷射出来，没有的，还是照本宣科，或者说什么垃圾这样的东西。还有一批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宝贝，非常可爱的啊，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啊，像天一啊，啊像啊这个富平啊，像我昨天父亲跟我谈了很久，我就觉得像他们这些人。信仰怎么能跟他生命当中的思考，他生命当中的挣扎，他生命当中联合在一起，用道义贯之贯通了，所以他做事处事跟父母相处都能够把信仰彰显出来，而且是非常一贯的义贯之的，没有任何矛盾的，非常啊舒畅的那种非常流畅的表达出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在座的像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现在追求，因为现在刚刚接受，也能够快快的进入这种状态该多好。老的弟兄姐妹啊，有很多啊，有新的，比如说像德文啊这样的弟兄啊，他有个渴慕的心，但是什么时候你能达到通达呢？啊，像席蒙啊，像然路啊，像是张秀啊，像这个齐丹，很多很多这种人，像小毛啊，毛。啊，像这个像周角这些人，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像田景，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啊，还有像 Dora 啊，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其实不要以为大哥跟你们没有说几句话，其实我看在你们心里，我是非常欢喜的。但是欢喜之余，就是我怎么要把这个道真正的灌注到你们生命当中，让你们生命当中真正被这个道真正燃起来，真正充满着啊，这个道。现在这个时代有影响我们太多了，我们有父母之言，我们有世俗之言，我们有自己的私欲，我们有很多眼目的情欲热情，我们有太多太多干扰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把世俗的意念，科技的意念啊，现在世俗的一些小学还有自己的一些东西掺杂在一起，就把信仰弄得完完全全面目全非了，这是最难的。所以这样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常常是有很大的机会是枉然的，没有太多效率的。所以我们跟外邦人碰一碰，啪嚓，不是真正的他们土崩瓦解，真正像保罗说的一样，一切真正的啊自高自大事都要攻破，所有这种营垒都要攻破，使他们真正降服在耶稣前，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以至于我们每次谈一次自己 depressed 最后患 depression complex 啊，一个压抑啊综合症这样的，这不敢谈了，甚至不敢谈了。所以我们在一些寻道的或者外邦的这种挑战下，我们就败下阵来，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自己可以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大家，我在这个方面差不多基本上能做到 50% 以上啊，甚至可以达到70以上，就是在这个方面我是一样神性，我的信仰就是有神论的信仰、神创论的信仰和一个国度啊、神掌权论的信仰，给我带来更大的理性方面的自满、自足啊、满意、满足，和在许多其他的方面当中慢慢慢慢顺理成章。我认为这个信仰就从理性方面，我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你的世界观有这样的一种热情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顺神的心意，然后你就摸到那个心意的总原则，你就可以潇洒自如的分享你的心意，然后享受这个心意。所以这样就把自己的心意和神的心意合在一起，然后源源不断的流出来，流淌出来的东西就像使徒保罗，一会儿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生命这个东西，就是充满着奇特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太奇妙了，又是把一个 paradox 一个很大的矛盾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统一起来，就是自己的意念和神的意念这么高的水平，自己的意念有这么丰富，又受世俗这么大的影响，又有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光是私欲，私欲好像是很低俗的，还有很高尚的理想，怎么跟神神圣的理想、人和人之间、位人和位之间怎么能统一起来呢？这不是很难的吗？所以我们两个人，我们在一起真正相处到一定深度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哇，我跟朋友交往的时候越深的时候越难统一，因为你发现神统到这他最后言能够统一，甚至理可以统一，但是心不能统一，甚至心能统一但是灵不能统一，就是那感觉不能统一。所以我们人与人统一是很难的。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给我们做出来，他可以和神的灵相统一，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生命现象。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一种探究生命本源最深刻、最普遍也最切实的，给我们生命最切实的东西。因为我们夫妻需要这样，我们跟领导需要，同事们、弟兄姐妹们需要这样，我们就会出现啊，很多化解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我把这么大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总结了四句话。叫是我吗？是我吗？你看这四句话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就像有他的有卖我，对不对？是我干什么？所以我现在谈这个东西，不是要批评大家，而是要警醒大家，让大家从现在开始，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意和神的心意像保罗一样有效的统一起来，使这个信仰实实在在给你能力，实实在在给你享受，实实在在给你平安。第一句话。叫信主经年，真伪莫辨，言不及义，可有愧惭。我们信主可能有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十年，这样真伪莫辨，就是关键一些问题当中啊，有一些小的问题啊，同性恋对吗？啊，抽烟喝酒对吗？神也没有说抽烟喝酒不对啊，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神造，凭着信心领教，全部都洁净了吗？不是圣经有这样说吗？所以我抽烟喝酒也无所谓了，等等，所以会有很多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东西当中，大家可能有人一语哦，圣经这样说，或者很多领袖都是传统这样说，是不对的，是同性恋是不对的，抽烟喝酒不对的。有些问题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换份工作对吗？啊，我婚姻再嫁可以吗？然后我恋爱当中我不喜欢他，我跟他分手可以吗？就有许多的一些问题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就会有许多人去问你啊，非信徒会问你啊，没有信徒的弟兄没有信徒的啊，这种父母和亲朋好友就问你，还有一些慕道的人会问你。所以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一问哇，你就很这样，这我也不知道，我赶快找大哥去，我赶快找小组长，就出现这个问题。你如果总是这样的话，那出现什么问题呢？那就说你没有从这个力量上得力的，没有享受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到一个程度当中，我们一定会进入这个真理当中，整个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体系，然后享受这个体系，分享出这个体系，所以人就成为道的出口。哦，原来人被造的时候他是很自由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为了所以这个瓦器装宝贝，要成为一个神真理的出口。哦，你可以满口胡言，你可以非常放肆啊，你可以一派胡言，因为这个东西神允许的，因为人是可以自己规划很多很多东西的，哪怕是绝对的谬误。 但是神希望你能看到，无话不说，或句话或比划，你比划的话，你发现哇，这神绝对的真正的真理就在这儿了，然后怎么样，你就自然的要把这个出来，就好像人摆地摊一样啊，摆地摊你可以买任何的假冒伪劣的产品啊，假冒，最后你发现真正的绝对的物美价廉的东西，物又美，性价比甚至是 free 的啊，是完全是恩典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拿这个东西啊摆到你地毯上啊，这是绝对的绝对的更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人更深的明白自己的私欲，更深的明白自神的这样的启示，这样的真理的完美，所以我们就自然的愿意成为真理的朋友，我们就不再找别的东西去乱七八糟的高兴不行说的很多很多东西，把自己应当的时间精力跟大家分享信息的这样的机会都糟蹋了，我们就不会这样都糟蹋了，我们就会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跟人分享的机会。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成为真伪莫辨的一批人，真伪莫辨的，就像在座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真伪莫辨，或多或少程度要打动你的心，然后说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叫做什么呢，言不及义。为什么用紫色呢，就是这个义是真理的神的义，神的言不及义。我们谈的都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好像是似是，实际上是非的，好像有一点是，最后呢又把非这个抹平了，最后又没有太多的这种真理的成分，真金的含量太低了，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言不及义，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世俗的，谈了这个管理，谈到心理学，谈到传统学，谈到很多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呢，义的东西没有最终给引出来，言不及义，稍微达到一点，最后就惨。所以你怎么能够更深的享受真理所带来的一些福分呢？可有会谈呢？如果是这样，你是不是有紧迫感，有责任感，有惭愧呢，有遗憾呢？圣经里有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他这样谈，他谈到了一类人，这类人呢是很可怕的一类人，他说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句话是唐僧牧师非常喜悦啊，这样的一段话也很打动我的心，很打动我的心。所以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也希望在座弟兄姐妹，你们这么年轻，这么聪慧，也没有得健忘症，也没有到老年的那个老年痴呆症那种可能性，所以你们快快的用现在的机会，能够成为一个悟道、学道、明白道的人，那是多么美好！要不我们做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所以神给我们每周都有一次大家安静在主的殿堂，能够领受真理的东西，能够归正，能够 transform 我们的思想，被 transform 我们心意被更新变化，多么美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怎么能成为终日学道也不能明白道呢？多么遗憾，明白吧？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那有的时候在学道的时候不入门，那个很重要的那条线没有打到，所以当他带领很多的情况下，带他分享他的带领他的很多的时候，总是感觉放心了，就还是没有拿到那条刚那条主线，所以这是最遗憾的事，最遗憾的事。大家醒醒，我们不要做这种人，我现在给大家趁这么年轻，大家醒醒，不要做这种人。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很奇特的，这段圣经非常奇特，非常奇特，这段圣经有一些好像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一些信息。它的第一开始，腓立比前书七章二十五节啊，我念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读，我们要读，大家准备准备接下来的腓立比前书七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二十五节他这样说，论到同身的人，我就指使徒保罗，影响人类两千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人物，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也就是说这接下来的圣经似乎不是圣灵感动写出来的，所以它的权威性怎么样呢，我们就打一个问号。所以保罗很诚实，有圣灵感动的我就按圣灵感动说，没有圣灵感动我就提前加一个括弧告诉他，这个啊我没有圣灵，没有主的直接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连续能做忠心的人，我蒙主怜恤，这是我跟主的关系非常好， 哇，我追寻主，主也怜悯我。然后接下来，我很忠心，就因为我实实在在的领受神的信息，重重心心的表达理解神的信息，然后重心表达神的信息，所以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人。所以这一段是我凭着忠心，也凭着我跟主的这种被连续的关系，然后怎么样呢？我就放言的啊，坦言的啊，这种赤诚相见的把我的心意告诉你。因为接下来这段圣经呢，是当时看来是大家互有挣扎、互有讨论，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从26节读到39节，主要39节，我们姐妹读双数，弟兄读单数，一起来，姐妹一起来。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你如果娶妻，并不是犯罪；妇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终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向没有妻子的哀哭的，
要向不哀哭；快乐的要向快乐；痴爱的要向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要向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
妻子
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夫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多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爱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零岁，事又当行，他就有邪淫犯理，不犯有罪，叫二人成心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着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儿女不出嫁，如此行也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大家注意25节，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到了最后这一段最后40节的时候，他总结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有神的灵的，神的灵亲自向他说话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的信息呢是很奇特的，这里边好像有一种厌世的气息，特别是对婚丧嫁娶这些事有一种好像啊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东西。那这里边是有前提的，我们要设想那个时候保罗说这个世代是艰难的，这个世代怎么样呢？过去的这个世代人是充满情欲的，这个世代人一旦进入了婚姻人际关系，常常就被世俗之事所残累。所以有些事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有些事是人类所通有的。那个时代特有的是艰辛艰难，所以那个时代你想想啊，我们说1000年2000年，不要说1000年2000年，就是100年以前，我们还生活在很水深火热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释迦牟尼创立他的宗教的时候，那个时候稍微动一动就出现了啊许许多多的疾病，包括食物的中毒啊、饮食啊、饮水啊、饮用水啊，很多包括居住啊、衣食住行都需要许多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在谈这个时候和我们现在所谈的不太一样， 跟现在世界极大的丰富，物质方面，尤其是发达国家，这里边不太一样。那么发达国家是保罗所谈的后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一进入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以后，我们就贪恋这个物质世界更多了，所以爱主的心慢慢疏远，这个反而是通世所通用的，所通用的。但是那个时代世事很艰难，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合在一起住家的时候，我们要为儿女的生计操心，我们为自己的生计，为我们衣食住行要操心，所以我们爱主的心就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这是主内的，如果是主外的呢？主内和主外在一起呢，那就更惨，那两个人还要为这仅有的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啊，是不是要开放，是不是要服侍，是不是要奉献，是不是要守时，这个东西要打来打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更难真正保守自己的心，真正的单纯圣洁服侍主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些普世的东西，也有些当时特殊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他所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守节更有福分呢？是不是不嫁更有福分，不娶不嫁更有福分呢？你要问我个人的心思，我说 yes， 我说 yes 啊，但是不是罪，就是你们嫁娶都不是罪，但嫁也不是罪啊，不守节也不是罪啊，不守节不是其他不守节，就是你自己啊，再婚再嫁也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定要娶主内的，一定要嫁主内的，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啊，要嫁的时候，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再次告诉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展开这段圣经的分解，我们只是谈保罗这个生命当中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他把自己的意见坦诚的、毫无保留的，你看非常详细的，把妻子要嫁啊，丈夫要娶啊，这寡妇再嫁啊，丈夫再娶啊，这里边啊，是不是父母要嫁女儿，然后儿女方面是不是要真正的啊，能够凭自己的心意，能守就守，不能守就嫁，这样的所有的这种可能都分享出来了。所以你看，他是非常详细的、洋洋洒洒的把自己的心意真正的、坦然的告诉这些更多前世的弟兄姐妹，更多教会弟兄。但是他这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他说：“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主的命的，但是等他说完的时候，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的，神的灵感动，多么有意思！这是多么有意思！所以我们再一次谈保罗的神奇的地方。”我们再一次聚焦保罗，我们又发现在生命当中有神奇的地方。他期待什么地方呢？期待把自己的心意和他所遵从的、和他所崇拜的、完完全全像奴仆一样所敬奉的这个主，怎么巧妙的合在一起？他没有为了主牺牲自己的心，他没有为主啊什么都不敢说啊，完完全全的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不是这样的，他却放言的谈东西，但他放言谈的东西呢，却没有一句怎么样的。不是从圣灵感动，甚至最后圣灵怎么样的给他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首肯 yes， 你说的对，虽然没有我的意思，但是这就是我的意思，这句话就变成了这个几个意思，就好像哇，你做了很奇特的东西，你自己有的人不知道啊，这以后会到老板就会发生恐惧战惊，当老板说对你所说的，你所做的都是我让你做的，哇，你心里太高兴了。如果说老板你说这些东西全是你自己完全作废，完全不作效，不干的，如果说你哇，你就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做了。我们夫妻也是这样啊，我们谈了谈了谈谈谈了以后的话，最后对后他的配偶非常恼火，非常恼火，马上就吵翻天了。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夫妻在一起是恐惧战争，以后说任何话啊，真是一种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一个夫妻。所以我们同事、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的夫妻、我们的朋友不能够建立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就都应该效法。所以保罗的跟神的关系是带有普世性的、带有通的，只要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只要有自主自我主见的人，只要有自由的人，都会面临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我们看保罗跟神这样之间的一种关系，他是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叫做这样四句话，叫做自己之见、忠心之言、放胆讲论、敬和圣感。所以这四句话简直太奇特了。我就这句话就是什么，他完完全全是自己的见解，他开始的时候不认为我说这句话的话完全是神给我，是不是？然后呢，是忠心的言论， 他是中间，他自己见解不是瞎说八道的，他是真正的言于肺腑呀，是肺腑之言。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不是在那唯唯诺诺说点说，哦，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哦，就再啊、哦，我不敢说了，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我们现在小心的基础唯唯诺诺，不是这样，他是放胆言论的啊，就好像有时你跟大家谈的时候，哇，我这个你胡乱谈一通，但是真的假的，你们不知道，我也不能说完全这样，但是圣灵竟给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印证，当带了一个 approval 同意，就是尽可圣善。圣灵的感动最终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多么神奇，这个人神奇不神奇？也就是他和神的那个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他已经进到神的真实，进到神的肚子，进到神的心当中，他就放言所表达的东西，最后就圣和这一，就好像中国以前的君王那个哇，清冷啊一派这种阔论高谈，圣和这一就是这种感觉。完完全全的有这个神圣的有主宰给你做，那这多厉害！所以一个大臣要做到这个程度，那真是心花怒放，是不是这样的？那简直太绝了！说大臣就怕怎么样呢？就怕违这个违逆圣命啊，圣命天意自古高难问，所以我们总是很怕很怕的。但是这个人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他不仅把神的意宣讲出来，而且自由的放胆的宣讲，而且是淋漓尽致讲。讲完以后，哎，神讲的，他很诚实。他说：“我说这句话没有神的感，那就是我的意思啊，没有神的话。”那接下来，他最后也非常清楚，把圣灵感动我，给我说的，所以我肯定我说这句话。他不是唯唯诺，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 two hand Mr. two hand Mr. two hand 就是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你知道吧？就是美国人经常这样，越有修养的人打越有知识的人，就是越迂腐。我们说就迂腐，你问他点事啊，怎么看啊？你应该这样，你要娶她啊，你要小心啊，他是这样。但是他也有挺好的，就是你要嫁他啊，这样他很好，但是他也有这样，你要小心。最后结果怎么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最后你决定。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给我们的借鉴非常清楚。你看保罗清楚不清楚呢？他最后的结局非常非常清楚。若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啊，对不对啊？然后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他们出嫁更是好。所以他从来不模棱两可。你看到了没？多么奇特的人，奇特不奇特？完完全全是真是掷地有声的一个人，完完全全跟那种迂腐的那些教授、那些秀才那些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那么我们谈到了自主和为徒，我们谈到了一个完美的统一。这一次再一次看到了一个自己的己意和神的圣意之间完美的统一。没有违诺，没有牺牲自己，但是他没有削减神的，没有牺牲，没有妥协，没有啊削减神任何的心意。所以我就把它总结为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我们现实当中是有的。啊，这是一幅很奇特的画。这个画是，你看表现出什么呢？表现什么？是一个什么呢 ？secretary， 对不对？一个秘书。你看到他电脑的秘书。秘书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以前啊有三个很奇特的不被委任的、不被高立的，我们叫做不被任命的啊。圣经文字不被高立的最有权柄的人，第一个就是小秘，第二个。就是司机啊，第三个呢就是情人。所以中国很奇特的领导啊，他有三个隐含在背后的最有权力的人，一个是他的秘书，一个是他的司机，还有一个呢是他的啊，可能是私下的一些情人。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还有妻子，你最很有权力的还是妻子，就像文革当中江青最有权力还是妻子。当我们谈到秘书，当我们谈到司机上他的妻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所说的不是换来换去的，今天哎，市场价2000块钱，你用500块钱就打来请个妻子，然后请个秘书，然后过两天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不是这样的。这个秘书是正经的，你请他，你选拔他，然后你跟他相处相当长的时间，甚至10年、20年、30年，甚至终身的，他都做你的助手，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司机能达到这批人，秘书能达到这个场景，还有妻子能达到这个场景，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帅，他们的生命都经过了很奇特的，一开始就觉得哎 chemistry 很合啊，哎气场很合得来，然后接下来我去调教他，慢慢慢慢配合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他就越来越知道他所服侍的这个领导他的品级了。所以呢，在西方有一个教会领袖就很有意思，他有一个助手啊，所谓助手，所以他起草的很多东西呢，全是这个助手给他起。接着开始的时候，他再看改一下，后来他发现完完全全像他写的一样，因为这个助手非常非常心领神会，他已经写的所有的东西都像这个领袖了，所以就连看都不用看了，然后就用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以前就遇上过这样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刚刚去世的，我以前跟你说尼克松的那个高级顾问，那个人叫什么呢？叫查克森，就是他。以前我读他的东西，每周他都发一些东西，我都读，读完以后我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对，我就给他写，写完以后他就回了一些自动回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可能不是秘书回的啊，自动回的一些东西，就是以他的口气什么回的，我知道不是他写的，我知道不是他写的，但是呢这个秘书可以回到一个程度完完全全合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人类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现象，我管它叫做秘书效应。秘书效应大家记得，原来人和人之间可以达到这种契合的，契合达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这个人以后就是他发生了偷窃啊，他偷窃了，你问他的司机，问他秘书，问他妻子，他们很可能说他不可能，这绝对不是他做的事，有没有可能？谁说的对啊？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和他的生命真正进入那种状态，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因为他感觉他不可能做这件事。退一万步说，他会这样说，他说如果他真正犯了这个罪的话，一定有当时的 context， 不是偶然的，一定当时有他原因的，你不信你查一查，哦，原来确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则存在。所以这就是人对人理解到一个程度，信到一个，他及时的到一个程度，就叫 empathy， 就是移情到他的生命当中，就是感同身受，就是他不可能做这件事。你读历史的时候，我常常说读历史，我有时候读历史，读一些人物的时候啊，就已经进入这个历史人物的他的思想世界了。所以我看到一些历史书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一个一派胡言的一个最垃圾的小说家，在那沽名钓誉或者卖点稿费，是肯定错的。你最后你查历史的话，你就发现真是错的，因为你所理解那样，你进入他的内心的时候，他不大可能说这句话，不大可能做这句话。只有那些小人哇乱编 cut and paste 啊，然后拿下来最后就成一门收益卖钱啊，那个时候经常有这样卖钱的。所以人和人达到这样的一种信任，就进入了很深程度上的理解和默契，所以你就能够心心相印，你就真正的真挚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把这种秘书效应呢再概括一句话，叫做生命趋同现象，就是原来生命和生命很深层当中，它可以达到一种连理之啊，就生命像连理之一样，我们常常行爱情当中像连理之，在天愿做比例者，在地愿做连理之，哇，它的生命连在一起了，两棵树枝就合在一起了，有没有人可能呢？有的人可能啊，我们就进入神的心。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神，谈论信仰，为什么他进不去呢？是因为他不是连理枝的那种做法啊，他是往外推啊，就是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总是用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化的一个东西去先分析，先了解，把握一些外在的和内在的一些属性，然后我再去认他。他这一推，就把生命当中那种直觉和那种感通完完全全的消灭掉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对知识论的一种进入，实际上圣经当中告诉你，这是一种失败的东西，就是你不大可能理解它的本体。那么佛教在这个方面还有认识论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他不讲这个东西，他讲自己空掉完以后，进入以后完完全全融在一起，当佛教这个东西达到了顶级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圆满的智慧，叫做大圆镜智慧，就像镜子一样啊，镜子造成的东西的话，完全没有任何阻碍，就是反射，然后进入了直觉，就是禅宗当中那种直觉， 就是完完全我没有任何的先生的预设，然后我就直接进入。所以这个是人对本体性追求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极大的一个突破。那么他们生命当中是不是真正领受呢？我相信他们的灵有一些很奇特的挥发，他们进入那个状态，他不是在一种思辨理性和概念之间互相来往，不是这样的，他进入了真实，进入了本体啊，这个东西，生命趋同存在。何以若此？那我现在就开始讲应用了。我们愿意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愿意跟人建立什么关系，愿意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领袖、跟我们的同窗好友建立关系。所以你要认为值得你进入这种关系的，生命要达到这样的密切，这样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信任、彼此尊重的关系的话，你要达到四通啊，四通公司啊，我们很好记四通啊，得达到这四通。所以若此呢，我们看到保罗跟神的关系就有这四通。第一通我们叫做言通、言语通，就是神所表达的言语，无论是希伯来文、亚拉文还是希腊文，它都能够真正的从 terminology 角度，从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一个关系关系去理解、去背诵、去记忆、去领悟啊。这是第一个。你要想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人都犯了罪了，我们灵性都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对方的真正的心意的话，第一个首先要从他的言语表达出来。这个言语呢，是透过一个一个的概念表达出来，而每个概念都有处境上的内容，它包括他的个性、他的情绪、他的用词特点。所以这就是现代语言学，所以分析语言哲学当中的啊，弗莱格的一些语言学，包括一些啊这个现代的心态哲学都在谈这些东西。啊，这个可能就是语言要通，所以你要把握住当中它每一个词具体的应用的含义。所以我们中文常常简约，我们谈一些东西是非常简洁的，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简明的东西来领受它语言背后一些所谓的弦外之音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理通，就是我们语言表达完以后，我们会慢慢进入一种很奇特的，就是他表达完以后，他最后他表达他背后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一个动机、他的一个走势、他的一个惯性啊、他的一个习惯都会出来，他的那种背后的 motivation 啊都会出来。甚至有的时候小孩有些 motivation 他不知道，那家长知道，哦，原来他说了那么多东西，原来就是要吃那个糖啊，所以他自己他不知道，家长都看得很好笑，就这样。大人也是这样，我们说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背后有一个理，他有的时候是自觉，有的时候不自觉，是下意识和潜意识，所以你要把那个理给他通了才可以。第三个就叫做心通，当理通了以后，心是什么意思呢？我在里边用心的意思就是生命和生命之间通，心灵和心灵通，就生命最核心的那个 mind 那个心的 heart 那个通，它里边有理的综合，更有情的东西，就是生命那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当我们心相通了，我们就成这两个人就连理智就真正连在一起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境界，是真是高不可攀的一个境界，就是灵通。哦，原来人还有灵，没有得救的一个灵还在被压抑，它没法出来。所以我们说，跟神的灵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灵慢慢就会自由，就会松绑，就像水蒸气一样慢慢蒸发出来。我们原来从固态的慢慢变成液态，液态变成气态，哦，我们灵就会散发洋溢出一种奇特的一种东西来。当灵通的时候，它是出现奇特的东西，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甚至心有灵犀五点通啊，五点通就是无声胜有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还没有怎么说话了，你已经知道了啊。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啊，我们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以后弟兄们走了，哎，莫名其妙，我到晚上11:30到12:00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奇特的一种感动。啊，然后我就给我们弟兄发了个啊短信，或者说我心里就反正就是祷告和纪念，这件事就是很奇特的，他的灵当时一定会出现某种情况，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所以他就发射到我这儿来了，我就接受到了，就跟信息接受一样，所以不需要说话的，甚至我们都不要见面的，任何可以传递信息的肢体语言， non-verbal， 我们叫做 non-verbal language， 全没有，我跟他完全不相干，但是我奇特的灵里面有一些很奇特的感动，这灵通。所以这几通以后，你就可以表达一些东西，你表达出来的东西细微到一个程度，当我们言通理通的时候，我们表达的东西八九不离十，基本上是他的思路。当我们心通灵通的时候，心通的时候我们把他的情感都表达出来，他哭我们哭，他喜乐我们喜乐。当灵通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把最细微的东西，就他这个时候就想说这一句话，而且就用两个词，多一句不多，少一句，少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不行，哎，你就恰当的好处表达出来，就是那个即时的设身处地的身临其境的，而且是因地制宜的那种情况，就在那种场合下你就要表达意思，哎，你就表达出来，这叫灵通，对吧？那就太奇特了，那就叫真正善解人意。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太乖巧了，太善解人意，就达到了灵里面的相当，那是很奇特。所以我们快快的引述几段圣经，可以看见我们看保罗他是不是亲自经历，或者他见证，或者他谈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他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你真正的要领受这个信仰，你对神在1600年所积累的这个差不多100万字的这本书，如果你不熟悉，甚至有许多关键的一些东西不能背下来，你很难真正进入神的心意，就这么简单。因为神的心意已经积累了1600年，已经把他要说的一些对人的最真情实感的一些情书性的那种最美好的话，最真情实意的话都记载下来了。所以你要了解神的心意，进入神的心意，你不读这个东西，不了解这个东西不行。我们这个了解就是话语的了解，词句的了解，天文当中的了解啊，就是怎么样呢，你的信息知识方面的了解啊。我们再一次给予这个定义。那么在哥罗西书谁又告诉我们，保罗也这样说，他说当用这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接下来用诗章颂歌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边重要的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我们读经背经很弱，读经背经很弱，研经和方面都不很勤勉，就出现。我在上海就遇上了一个非常聪慧的一个职业女性，她职业女，她很求道啊，她看着是很求道的，很求道的。然后呢，她就晚上匆匆的啊，去找我啊，然后就在一起，我们有几个人在一起就谈。哇，他问了许多问题，他问的这个问题，当然在别人看来，哇，你想得很深。当然，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求道，我以前他问的问题我都问过了啊。当然，我现在作为一个牧者的话，很多东西当然就更这种啊，就是这种娴熟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跟他问了很多，他自己就觉得哇，你看我是不是有很有思考、很追求的？我就给他泼了点冷水，我说你说的这些问题呢，不是说啊。没有人问过，不是很纪念。有这些问题呢，其实不难回答，不难谈。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我说，我把这些解答都给你的话，你也未必都能记得住啊。因为的话，你可能呢，人在追求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是要把自己思考沉下来。但是具体这思考有些什么答案，反而他就只开一个耳朵，那个耳朵是关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我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圣经里其实有很多都答案。我说，我就劝你能不能踏下心来读一下四福音书，你读了四福音书你再回来跟我谈好不好。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也就是说什么，他问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读神的话也不读神的，里边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有神的话也都作结了，他不读。最后呢，反来复去，我相信他问完我以后，如果再有其他的牧者来的话，他可能再重新问一遍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就不去读神的话，就不把最终的解答这些谜底他去读。这是有一类人很奇特，要读神的话语，所以你才能知道谁要说什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说的理通，理通的话，保罗说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你们把我给你写的书信啊，念过以后，你就会发现我深知我信仰的这位主的奥秘，我太知道他的奥秘。 所以我们在这弟兄姐妹，当我们都读完以后，我们是不是能达到了一个贯通一个深刻的理解，这是最关键。保罗不能完全理解，他不能够对这个信仰发出这么大的热忱，这么大的热忱，正因为他不仅读了，他从小的时候就读，后期又读，然后他又最终他理解，理解完以后，哇，他才真正的手无足蹈，被他所陶醉，他才真正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他深知这个理了啊，道理了。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说了，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不以为耻？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难不养尊处优，我放弃了很优越的地位？保罗是个很优越的人，对不对？我们说他已经达到了政治局，差不多政治局委员或常委这个角色，在犹太人当时的公会里面，但是他放弃角色，他受了很多苦难。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他再一次更深的表达了，他说我信的这个东西，我不仅把它的道理全贯通了，我把这道理的整合那个背后的生命全通了，便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不仅明白基督的心意，而且我更拥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深知我的基督是谁，我跟这个能够把真理阐发出来的这个生命，这个主宰生命的主有直接的连接。这是他又一个，他不仅知道基督的奥秘，他更知道基督生命的本质，更拥有这个本质。这是基督教信仰最宝贵的东西，这是保罗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然后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知道的人，所以他因为有这个认识，他对主耶稣自己的直接认识，所以他就深信他一切所应许的都能保。然后接下来保罗在那个地方就谈到了心通，就是我们把这些都通了以后，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的心灵相通，生命相通，生命成为连理啊，成为连理合在一起。然后灵里边通，我们再发现保罗怎么说呢？这上面的号数都告诉我们有一句话的，不要消灭神的感动。哦，原来这个把自己的心意表明了主，他不仅记载了这样用文字记载的东西，然后记载就口吐的这受啊，就是受益这个文字啊，或者说我们口授这个文字的这位灵，这位作者还是活泼的，他现在依然充满万有，依然充满万有，他就光一样，只要我们透点亮，他就上过来，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他常常在我们身边感动我们，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心意就不光是一个道理的整全的系统化的一种理解，我们叫做系统神学啊，系统理解。但是我们还有活泼的认识，就还有很精细的理解，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这种感觉，那就是太有意思了，那太奇妙了。一方面好像是死的稳固在历史当中的沉淀在历史当中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一种是活的啊，这个灵解释这个原理，这个灵把不同的原理变成了一种非常处境化的智慧的语言，让你给宣泄出去，让你给宣讲出去，所以那是多么好。所以我们既有知识的语言又有智慧的语言，哇，这个人就太奇妙了，这个人就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把神的原则讲清楚，同时又把神要处境化的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要跟你说的话讲清楚，是因为我跟那个灵有很奇特的感动。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生命和生命，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直接的连接在一起。哥林多后书要谈到一点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每周都要做，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赐上帝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是koinonia， 我说 koinonia 就是团契的意思，我们说团契，团契就是团契，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传说你，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机遇和祝福，就是这个我们信仰呢，这个信仰是神有一个永恒爱的旨意，然后主耶稣基督用实实在在的救恩，实实在在的救恩把它行出来了，然后圣灵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行出来，救恩处境化、具体化、个性化啊，我们叫做体验化啊，就是整个的主观化，就是哎，进入了你自己，进入你自己。所以圣灵的感动在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直接传递他的爱、他的恩惠的救恩的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位置，这就是常与我们所同在，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要追求与圣灵的密切、圣灵的团契、圣灵的相交。所以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放胆的宣讲，但是非常自信的相信合神心意。 所以误导当局。那么我想了一下，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阻挡了我们与神相交呢？到底什么阻挡了我们不能够信主信了很久，还不能够坦然的谈一些合神心意的东西呢？我们一谈常常就是自己的，一谈常常世俗的，一谈常常就是恐惧战争。因为什么？你知道你自己谈的这个对不对？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保罗那个程度，能够放胆的讲，但是还能合神心意？所以这里面就现实的几个误导，我们要把它能清楚，我们就可能啊去合神心意了。第一个误导叫做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人一般不读经的，有的是有现实当中他工作语言的原因或者学术的原因，他可能不识字啊，他可能对有些地方甚至连圣经都没有，他也不读经的，所以这种人就容易犯经验主义。但是最可悲的是还有一批人可以读的，他不读，最后犯一些经验主义，这是。所以什么叫经验主义呢？就是啊、哦，我是这样信的，哦，我是有这种经历的，所以呢，你问我的话，我就告诉你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经验主义常常引起极端，甚至走向异端。比如说，中国现在形成的被评为有的是极端，有的人认为是异端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重生派。重生派就在河南那个地方。河南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人物，他经历一次圣灵奇特的，我相信圣灵奇特的一次感动，所以他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哇，突然间大哭，哎呀，哭的简直是不得了，哭完以后就认罪，还认罪悔改。哦，他说认罪悔改以后，我真正重生了，所以原来我以前信的都没有重生，只有哭了以后我才重生，所以我叫重生派。然后他就把他那些门徒，他那些弟兄叫来。必须哭，不哭的话都没有得救，所以大家大家都在祷告，最后挤眼泪，挤牙膏，哇，都哭出来了啊！这跟演员最后要抹凡士林，抹很多东西，哇，哭出来了啊，得救了，大家得救了。但是就是这个领袖啊，倡导的我们要得救以后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要啊，在男女方面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最后好离婚。最后娶了一个比他小差不多三四十岁的一个姐妹啊，最后我到美国听了，现在生出两个孩子来了，七十多岁生了几个孩子，都是他孙子辈了，那个姐妹都是他女儿，比他女儿可能还要小，这样的人很奇特啊。所以这都是经验主义的东西，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没有把这些经验归向归正在真理当中。第二个就是教条主义。跟经验主义相对立的就是有一批人，他有学术力量，他有思考能力，所以他就读经，很勤勉的背经，很勤勉的读经，研读完以后就有知识的骄傲，知识的骄傲以后呢，就很机械的用一些东西去解经，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常常是用一些很机械的，你说是绝对正确的教条，用在了绝对不正常的一些场合啊，比如说有一个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真实的。他说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啊，他对圣经各方面教义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呢就去到一个很慕道、很渴慕的家庭。这个还没有信主，这夫妻俩还没有信主，很富有。然后呢，他很相信这牧师的祷告对他有祝福，所以呢，他的丈夫得了重病，就请这个大牧师去他家，然后他们就一个团队都过去为他祷告，祷告，就过了几天，最后他还是死了。死了以后，然后这个姐妹去了啊，再去祷告。那个他死的时候都在他们床榻前，还是为他祷告。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死的时候，这个妻子当然很悲痛，很悲痛的。最后说：“你看了吗？他已经下地狱了，你还不快信？你不快信也下地狱。”那个妻简直最后就暴了了。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啊？我这么悲痛，你不安慰我，还要说我下地狱啊？还要在这个情况下啊打压我信？我就是不信。”最后呢，这个牧师当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反面教材，就是这个人最后有没有信，就是这个女的最后有没有信，就说你们既然这样说什么我也不会信的，我也不信你们了。你说这个姐妹当时说这句话是对不对的？是绝对对吧，绝对对。但是她当时那个场合处境是不对的，所以教条主义经常犯这种幼稚的错误啊，他词不达意，他那机械的用一些知识换过来，他不能够了解当时他的处境的东西。第三个问题叫世俗主义。现在我们有很多世俗主义，包括现在的心理学、现在的成功学、现在的管理学、现在科技各个方面、现在的许多进化论，很多东西都干扰我们 对神意的表达。所以我们虽然在谈信仰，但是你会当我们在问你穿着你穿什么好啊，这个时代饮食饮食什么好啊，我们去 shopping 到哪去 shopping 好啊，哎，你会发现话题一展开，他所谈的原则谈的信息给的资讯全是这种东西。也就是突然间你在他生命当中，他就好像变了个脸，变了个脸以后完完全全感觉不到他有信仰了，他就像是世俗人一样了。所以这就是被世俗主义彻彻底底的所俘虏的一批。他有没有？他有信，但是他没有破解这个世俗主义，让世俗主义笼罩了他许多东西，所以他许多东西似是而非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私欲的掺杂，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私欲，所以我们具有掺杂，我们就把神的心意就牺牲掉了啊。最典型的就是婚丧嫁娶，婚丧嫁娶。我们以前有很多痛心的东西啊，就是一年多以前，我还有一个很痛心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对方非常美好，无论是英俊潇洒还是非常姣好，所以我们就要找他。但是呢，他不信任，不信的话就是没有神的灵在，没有神的灵就等于你内在的有一个机械的，就像计算机的 CPU 啊，你不是属神的，你是一个属猪世界属肉体，所以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啊，不是一个族类啊，这是一个新族，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族类的啊。明白吧？就好像一个是老虎，一个是狮虎，就是一个和狮子和老虎生出来的，一个是老虎，它不是一类的，看着很像啊，看着很像，它不是一样的，所以它最后的归属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哎，那难道圣经真是反对吗？不是，非常清楚的圣经说啊，弄完以后靠着你的敬虔，靠你的，最后他感化他也信主了，所以我这样信的，我是舍生怎么样的救人的，我既然弄完他信了以后呀，你想的很美。我以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站在这上面，下面一个人拉我啊，他假设的是很小啊，他是他比一圈的这个力量还要小。他有拉我，我给他拉上来的可能性大，还是拉下我的可能性大？很典型的，就是他拉下我比我拉上来的容易得多。现实当中是这样，尤其在世俗化中。所以大概一年半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寻求这个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感觉似乎不妥。但是从世俗角度，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最后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和那个前书第七章。就是莫名其妙的感动，我就看着感动，然后我就用短信发给他，我说让他读这个。他读完以后痛苦，读完以后痛苦，痛苦。他知道得罪神了，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人软弱，最后还是嫁给，还是出家了。所以有私欲的掺杂，有私欲的掺杂，最后我们解经的时候就不按着神的细节，我们就乱解以后的话，最后我们求神的怜悯。我有痛心的，我有很深的见证，就是包括我家人都是个见证，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是比较敏感的。最后一点，情绪主义，情绪主义最难分，情绪主义常常表现出一种属灵主义啊，属灵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它非常非常属灵，但是他用自己的情绪掺杂了自己的灵意，甚至有些邪灵的东西参与，最后他表达神意，他以神的先知代言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如果神的灵在的话，我们会有几个很基本的符号，就是他的圣洁，他的温柔啊，他的智慧都在，不会哇非常非常奇特的。我们看有许多很多奇特的人，实际上是他在灵里面是有问题的人啊，他有感情方面的宣泄啊，他有以前自己的创伤啊，有很多很多积压的苦毒和情绪，再有些灵里面的开通，可能还有一些邪灵的进入，最后出现的他是很奇特的一种东西。尤其他表面上表现非常属灵，但是他的生活他的经历明显的是跟圣灵有问题的。最后给大家谈这四绝，我们已经谈到了啊，这些干扰你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我们已经谈到达到四通，四通是一个原则，然后我要给大家谈到了明神心意四个要诀，四个要诀就比较实在了，里面刚才还要实在。第一个要诀是真功夫，叫做多背景，这一下就把很多人都拦住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 背起进来吭哧吭哧的还是背不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背经的时候就像以前啊，有一个人他背经啊，就是王元佳姐妹，看一下背经，他很顺，哇，一个字都不错，都是对对对对对。所以年轻的人呢，因为你还不太能够通达一些字，所以尽量不要把字跨过去。所以年长的人呢，他可能通达一点，他的记忆力弱一点呢，他可能背。但是我希望，我依然要求我自己，我希望我背经，争取做到一字不差。你们也争取一字不差。所以我们争取从一字不差要求自己，慢慢的有些疏忽的话，取法乎上，紧则乎中。如果你取法乎下的话，你最后学多少忘多少，那你很惨。所以都背经是很重要，就把神的话语真正丰丰富富的、真正成规模的完全纳入自己的心里面。尤其是背那些最核心的经节，有些圣经当中有些经节是反映出那个理那个总原则。第二个叫做求贯通，这很关键。当我们背了很多经，有一些规模的话，所以你就抓住那些最主要的经节，然后把它贯通在一起，最后达到一以贯之，就是强调一个一，贯通在于一。就是你会发现有一条线是神，无论左说右说，看似矛盾，但是最后都愿意让主线统一起来。就是你把那条主线、那条一贯的拿到，你就放言可以神圣。你比如说你跟大家在一起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跟任何新朋友谈，等谈都可以谈，断念不离其宗。为什么呢？我相信神给我一个怜悯，就是那个通的那个东西，我更深的进入这个东西了。所以当通了以后，你可以享受这套真理。第三，心要中，这就谈到了，一个是谈到了语言，一个是谈到了原理，一个是谈到生命，心要忠诚。所以你跟神的心要忠，你心要忠的时候，你感同身受，你甚至可以唱那个处境下，你甚至能感觉到神的心的颤动。所以你就弹出来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有情在里面，就激情就可以感染人，就不是你大道理在谈，你没有情的东西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谈到了理很通，我们洋洋洒洒，但是当我们心跟神相同的时期，看着中心跟神相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带出为父的心肠，我们就带出眼泪来，我们流泪的怎么样呢？去播种，我们喜乐去收割，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情感生命的共振，跟神的共振就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最后一句话呢，叫做灵放松，灵要放松。这是很期待的，原来人的灵啊要放松，人不是灵要安静吗？所以我们常常说默想静修不是要安静吗？安静的时候是神的灵，对，放松比安静更实在。因为我们安静的时候啊，很多人为了求安静，反而身心绷得很紧，安静安静，不能再想，不能再说，对吧？对吧？做气功的时候就常常有相当一批人不能安静。不能安静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求安静，它里边暴风骤雨一样，完完全全是没有安静，它完全的用自制力求安静，所以这种人实际上是不安静的，对吧？所以放松的时候呢，你可以有音乐啊，你可以有静态，你可以闲情逸致，你可以聊天，你可以就是把灵放在最轻松、最无拘无束的那样的安详状态啊，那个就是最静的状态啊，那个灵就像行流水一样挥发的状态，最起码那个时候神的灵一有信心，你最容易得到，最不受干扰，明白吧？最不受干扰。所以当我们求放松的时候，你就要得神的灵的那种感通了。这个感通当中一定是相互的，就是神有灵给你说，然后你才能得到。不是说你一放松了，哇，你这个灵感全有，那都是你自己来的啊，甚至可能从邪灵来的，那不一定。所以从圣灵来的时候，是你有放松这样的一个前提，然后接下来呢然后有神的灵的真正的感动和启示，对吧？否则的话就成为单相思了，我灵相通，我就变成很多，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的灵通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自己经历过几次，那简直就是太奇特了，就是当你放松的情况下砰就下来了完完全全是不在你的预料当中的，他来了能告诉你是不寻常的。所以大家有过圣灵这种降临圣灵光照的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了不是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当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所表达的就是神在即时即刻此情此景当中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跟神的心意呢，这种相交达到了最完满的极致，达到最完满的境界，最完满的。 所以极易能跟神的心意通到这个程度啊，真正完全全然的成为神的圣灵的出口。所以最后给大家我们谈三点啊，自省、分享、见到，就是你首要反省，然后弟兄你们交流，然后想我怎么能够啊非常自由的表达我的信仰，但是句句话都合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信仰的生命。我们愿意达到这个生命，我们追求这种境界，我们要从这种境界当中得喜乐、得能力啊，这样。所以我就给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叫有人问询我作何答，就有人问啊，某某这样做可以吗？我们可以抽烟吗？我们对同性恋什么看法呀？我们可以穿啊露肚脐的裤子吗？啊，我们啊交往的时候可不可以未婚啊同居啊？我们这个现在你对试婚怎么看呢？啊，等等，你对啊这个主内和主外这种谈朋友你怎么看呢？等等，有很多这种挑战性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想一想，这个按照圣经好像他不是这样说啊，哦，我这样读的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你说你怎么回答？我也说不好啊。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彻底失败了，这叫做苍白无力，叫苍白无力。我们要斩钉截铁，不要苍白无力，那叫暴露你啊。第二个叫知神心意有哪四境，知神心意有哪四境，四个境界啊，知神心意有四个境界，最高的境界是灵力相同，那是最棒的啊！人和人达到了哇，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是最棒的默契，最棒的默契。然后第三点叫做误解神意原因何在？误解神意原因何在？我列了五条，不仅这五条啊，你自己去想。你说误解神意啊，是因为我贪酒；误解神意啊，我贪恋；误解神意，我单相思；误解神意啊，我总是有一些情欲的困扰；误解神意，我总是贪财啊；误解神意，我总是爱这个世界。你自己找你的毛病。我列了几条，明白吧？我列了几条。误解神意是我总不能明白神背后的一个大的心意，我总是只言片语啊，只言片早的去掌握圣经，我不能够明白。像大家你有时候给我们讲的时候，哇，随手都可以随手拈来这样讲，不是这样的啊。误解神意你自己去找。然后接下来明神心意我当何为，明白神的心意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是做什么呢？我们谈了四个要诀，你可以再加五个要诀，你可以再加你的啊，我背景不够，因为我话语规模有一问，我都不知道我这到底这故事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啊！甚至外邦人问我，把我都问傻了，我非常惭愧，我羞愧难当，我甚至拿找一个地里有个孔一个缝，我就钻进去算了啊！因为人家研究圣比我研究的还好，所以你是背景不够，读经不够。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太机械了，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机械的很紧张的回应，但是我不能够明白他背后到底什么心意，我不能给他一个圆满的解答，这也是。还有呢，就是啊，我的灵里面很闷很钝，我从来没有说刚才你说的圣灵哇降下来那种感觉，我很希望我能有这种感觉。最后送给大家两段圣经，一个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这是保罗谴责一批法利赛人，他们想做人的师父，但是呢他们自己洋洋洒洒所谈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神心意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最难办的。他一味的想追求，想做人老师，想做有属灵权威的东西， 也很有口才，也很能讲，但是他所讲论的东西呢却完完全全不在神的心当中，这是很尴尬的。就像100多年前新派神学家一样，他以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大的突破，最后把耶稣变成了普通人，把耶稣变成了道德家，最后把那个神圣的生命给拿去。他所讲论的这么多，你看新派神学家写了很多解经的著作，最后都是害人害己，最后把整个的欧洲全部给葬送掉。最后一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看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已经应该做师父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也是我肺腑之言，就是财务家上帝这么说的。我谈了韩安就是很多东西，但是有许多东西当我真正的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放心，还是 就像喂小孩喂奶一样，要给他吹凉的，要给他麦片的弄好了喂到嘴里边啊、才有可能，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东西。然后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都不熟练，不仅是他知识不够，而且他通达不够，就是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所以我盼望说我们都能分辨好，分辨好歹的前提就是知道神的心，知道神的心我们就分辨好歹。好，我们祷告，我们分组。